在一开始的时候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引用雅各书那一段经文，讲到有关约伯的事情。在那里我们特别提到神有一个结局，神向着约伯有个结局，神因着有这个结局，神开始在约伯身上做工。所以每一个约伯身上的经历，没有一个是突然的，他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要成就神的美意，因为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荣耀的结局。所以我们盼望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虽然好像我们在读的中间非常的枯燥，而且我们也看见好像他与朋友的对话，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似乎都在重复，但事实上每一个打击都是为着约伯要成就神那个荣耀的结局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再来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在读的中间好像非常的枯燥，而且非常的冗长。我们知道约伯记最难读的是中间这一段就是从第四章到三十一章约伯跟他朋友中间的对话这一段是最长也最枯燥的似乎一直在重复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的过程和经历里面呢，是神借着约伯的朋友来制作约伯。当我们明白了这一段的经文之后，我们就会懂得从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以利户的话。在我们明白了以利户的话之后，我们就开始明白神对约伯所说的话。所以这一段经文从第四章到三十一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来到了十八章，事实上是这一段的最中心点了。那我们晓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从第四章到十四章呢，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第一次对话从十五章到二十一章是第二次对话，我们就是来到第二次对话我们今天是来到他第二个朋友叫比勒达第二次对他说话然后我们晓得等到我们继续读的时候，从二十二章到三十一章就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第三次对话，加上他自己的总结虽然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长，而且非常的沉闷但是事实上我们晓得神是用约伯这三个朋友做工具要雕刻约伯使约伯能够成为神手中那个荣耀的器皿但在制作的过程中呢，约伯必须要被破开约伯必须要被暴露等他破开暴露，真正开始认识自己以后呢，他就开始来认识神了。那今天我们进到了第二个朋友比勒达的这个人身上我们首先要来比较，到底以利法跟比勒达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以及他们有什么差别因为神用不同的工具在做约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工具他们的相同点以及他们不同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他们共同的地方乃是他们在说话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点那我们来看这个中心点到底是什么根据第四章第七第八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话呢，事实上是以利法他所有讲话的中心点他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然后你继续看第四章第十七节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所以这一段话是整个以利法在三次讲话的中心点 他要发表的在最中心的地方。用另外一句话来形容呢，就是说他认为神是公义的。我们所有人是按着神公义的法则来行事，人必须要承受所谓的因果的关系。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着情欲撒种，就一定从情欲受败坏，按着圣灵撒种呢，就从圣灵得永生。所以我们要吃我们自己所种的果子。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行善，神必定奖赏我们；如果我们行恶，神必定要惩罚我们。所以这是他整个的中心点。但是不仅仅这是以律法所有讲话的中心，事实上这一段话呢，是其他另外两个朋友所讲话的中心点，他们是同一个中心点。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你读第五章二十七节，第五章二十七节，以律法说，这里就他所讲的这个道理，这里我们已经考察。你特别注意他说我们已经考察，所以他们来之前他们三个人就已经考察过了，都已经商量好了。所以他是第一个讲话的人，他把他们整个的中心的信息摆出来了，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今天约伯，你今天受苦，你一定是犯罪得罪了神，人不知道，但是你自己清楚，神也知道，所以你受苦，所以你最好就是能够回转认罪，转向神，神必恩待你们。所以这个是以律法三次讲话最中心的那个点，他承认的是因果的关系。那比勒达呢，基本上他讲的也是这个中心点，所以他们是共同的，只是他发表的话不太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发表的话。他第一次发表的话在第八章第三节，这是比勒达第一次讲的话，也是他其实他这三次讲话的最中心的信息。第三节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你再看二十节，第八章二十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所以你从这里就看见了，事实上这两个朋友所讲的中心点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知道其实他们所发表的中心点都在这句话里面。只是呢，因为他们所发表的话来形容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借着他们所讲的话来认识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以律法虽然是发表这个中心点，但因为他所讲的话的特点，我们可以认识以律法是怎样的一个人。借着比勒达虽然也发表同样的中心点呢，我们也开始认识比勒达是怎样的一个人。从我们认识以律法和比勒达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就知道神用怎么样的工具来制作约伯。等到约伯来对他们的话的反应呢，我们就开始更深的认识约伯。所以这是我们读约伯记这一段呢，我们必须要认识的。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从以律法的话里面第一个朋友以律法的话里面，我们认识他有三个特点那今天我们要借着比勒达呢，我们也来认识他的三个特点，而且这三个特点呢，他们是怎么样彼此相对的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以律法他本身是一个年纪比较长的人所以呢，他经过了他一生的阅历他的确知道了很多东西，可能是约伯不知道的。他的年纪可能比约伯的父亲还大我们知道一个年长的人呢，他走了一生的道路，他的确看见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他常常能够帮助年轻人不要再重蹈覆辙当我们年纪慢慢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从前呢，凭着自己的意识行了很多的冤枉的路，所以因此我们就开始对人生有了阅历，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来避免走我们曾经走错的路。当然常常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年轻人都有他自己的意思所以还是照着他我行我素的去行，直到他学会了功课所以这是 以利法的特点就是他有人生的阅历，他有经历。但是我们也说过，每一个人当他年纪长的时候都有人生的阅历，但是他不一定有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呢，那是跟我们与神相交而亲近神而来的。我们那时候特别举了摩西做例子，摩西到了120岁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不仅仅是讲到他的身体的方面，更讲到他属灵的方面。他仍然有非常透亮的属灵的眼光，他里面仍然充满了复活生命的大能。那他的原因在哪里呢？圣经上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他与神面对面，他来亲近神，他与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关系，以至于他身上呢，在神的活在神的面前，随着连日的增长呢，他属灵的经历就越来越丰富，所以能够带领这么多人，几乎200-300万的以色列人在40年在旷野来走路，这是他在神面前的特别的经历，也是让我们来学习。当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亲近神，好好的与神面对面，来学习，然后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举了约书亚加勒的例子。我们在加勒身上特别提到他85岁的时候仍然跟40岁一样的能力，他照常出入，照常征战。他的得力的秘诀乃是因为他另外有一个心智，另外一个灵，专心的全心的来跟随主。所以我们不但是要亲近主，我们还需要跟随主。很多时候我们亲近主没有跟随主，因为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需要舍己的。所以我们不但要学习亲近主，我们还需要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样有一天我们随着年日长大的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属灵的能力仍然能够征服那些迦南的仇敌，那些属灵的那些仇敌，使我们能够像诗篇92篇所讲的，到了年老的时候还能够结果子，而且满了枝浆还常发青。换句话说，他虽然年纪慢慢的长大，但是他仍然能够帮助人家走属灵的道路。这个是我们在读以利法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以利法他是有人生的阅历，但是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他需要加强。这也是我们自己常有的光景，因为我们可能也是年纪慢慢长大，但是我们盼望呢，我们随着年龄长大之后，不仅仅是我们只是有人生的阅历，我们还需要属灵的经历。那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看见比勒达就跟他不一样了，因为比勒达的年纪并没有他那么大，所以人生的阅历并没有他那么多。但是如果你读比勒达所讲的话，你会发觉这一个人呢很有知识，很有知识。所以虽然我们有的时候经历不够，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知识来弥补我们经历的不够。那比勒达是一个知识很丰富的人，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我们看第8章第8到第10节，第8章的第8到第10节，他说请你拷问前代，换句话说他常常读前代的东西，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所以他不但读，他也在思想，他说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换句话他觉得我们人生非常的短促，光靠我们自己的经历和阅历呢，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多读前人所留下来给我们丰富的那些知识跟经历。当我们读的时候呢，也许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可是我们的确有这样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弥补我们的缺乏。所以到了第10节，他说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人是满了知识的人。有人说知识就是能力，所以知识非常的重要，知识就是能力。 是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知识可能叫我们自高自大，所以怎么样来取得这个平衡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比勒达他是有知识的人，他也想用他的知识来帮助约伯，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几乎不欢而散啊。所以知识的使用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一方面知识的确是一种能力，但一方面呢，知识可能使我们自高自大，使我们里面没有爱啊，没有办法建立人啊，造就人啊。所以我们对知识我们需要有比较准确的来认识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旧约的何西阿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看前面的这一段就好啊。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所以这句话讲得很重，神说我的民就是以色列民啊，也是讲了今天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啊。我的民呢，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他如果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啊。所以这句话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很多时候不觉得知识重要，我们常常说我们只要追求生命就好。但是我们如果只追求生命而忽略的知识呢，就很容易走到了极端啊。我们所要的就是要平衡，在知识跟生命上要平衡啊，没有错，生命是非常的重要，生命是主要的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够缺少知识啊，因为我们的生命啊，所谓的属灵的生命呢，是靠着知识来扶持的啊。那知识呢，是以生命做根基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光有知识没有生命啊，那就是带下了死亡。如果光是有生命没有知识呢，那相当的危险啊。当初的以色列的百姓啊，我们从读旧约的历史就知道，当初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因为弃掉旧约的律法跟知识啊，而离弃了神，侍奉偶像，并且作恶犯罪啊，就被神所弃绝而灭亡。所以在何西阿书第六章啊第三节，他就鼓励我们啊，第六章的第三节，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所以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啊，那这里的确是知识啊。所以知识如果没有生命呢，容易自高自大，没有爱，无法建立人啊。所以这是我们对知识必须要平衡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光追求生命，忽略了知识啊，这是不平衡的啊，这是相当危险的。好，这是第一个特点，我们看见就是说，以利法重在的乃是人生的经历阅历啊，比勒达呢，他注重的是知识来弥补他在这方面的不够啊。我们就先这样子把它点到为止，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讲得更深啊。好，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以利法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比较重情感的人啊，因为我们的魂 魂就是我们的籍的发表啊，是借着魂来发表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主要有三个部分啊，就是包括了我们情感、我们的意志跟我们的心思啊。那以利法呢是一个重情感的人啊，我们上次交通到一个重情感的人呢，他很容易亲近啊，他很容易让人觉得他的亲近，说话也很温和啊，而且呢，他常常要发表他的意思的时候呢，他不是直截了当讲的，他是用暗示的方式来发表他的想法。这是很好的，所以他很容易一开始就很容易亲近约伯这是他的特点，他也是第一个说话的人。但是我们的情感我们讲过非常的不可靠情感呢，情感很容易起伏，情感很容易冲动特别是他不断的向约伯示好的时候呢，约伯不听他的建议的时候呢，你看他马上他的情感就变得非常的粗暴，反应就很的粗暴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我们的情感需要十字架的对付。我们所要的不仅仅是情感，乃是呢，只是一个被炼净的情感，能发表神的爱。因为人的情感是对环境的反应，所以当环境变的时候呢，我们情感就变了。但是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他能够，神的爱能够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我们的情感呢，我们只能爱可爱的不能爱那些不可爱的所以情感需要受到对付那比勒达呢，正好是另外一型的他是属于心思型的这种人呢，通常比较理智通常比较理智他善于收集知识，你看他是一个知识的人，他善于收集知识，然后呢再加以推理归纳判断做出合理的结论所以这是他的特点我们可以从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七节来看就很清楚了你看他是先收集资料然后归纳然后下结论你看十一节他怎么讲？蒲草没有犁，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所以你看他这个人是很有知识的，他知道他在研究蒲草，一定要有犁才能生长的。他也知道芦荻如果没有水不能生发，所以这是他的知识。他有了这个知识的时候呢，他接下来你看他十二节讲的，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就比百样的草先枯槁。他有了这个知识以后呢，他就下了一个，他就把它归纳起来了啊。所以他就十三节说，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敬虔的人的指望要灭没。好，最后他下的结论是什么？推论是什么？十四节，他所仰赖的就是这样的人呢，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他在日光之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他的根盘绕石堆，砸入石地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所以你看见这个人是很有心思的人他能够收集资料，他有知识，他归纳，他做结论这就做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听起来相当的有理问题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所依靠的来是我们天然的心思的话那下的结论就很可怕了。因为我们天然的心思圣经上告诉我们，那是一个黑暗的心思。我们天然的心思其实是刚硬的心思而且呢，心思常常是仇敌的营垒这是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的属灵的征战的战场就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所以仇敌常常放了一些心思在我们的里面，制造成为营垒使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呢的判断就是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敌的，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 所以心思需要更新变化。所以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再合理的心思呢，不能够解决属灵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的心思是需要十字架来更新的啊。这个是以利法啊，这个是比勒达在这方面的缺陷。所以他当他似乎用他很合理的判断下了结论的时候呢，事实上伤约伯伤得很深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第八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第八章的第三节，你看讲得很好的，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这讲得很好，但接下来你看他下的结论就很可怕了。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使他使他们受报应。那现在他觉得约伯的为什么儿女一下子就死掉了，是他们得罪了神。那这个结论是下得太冲突了啊。所以我们天然的心思呢，推论然后归纳下的结论呢，有的时候很可怕的啊。然后第五节，你若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在这里他的推论就是说，约伯不清洁不正直啊。我们知道约伯是清洁正直的，所以你看见人的天然的心思啊，对属灵的事情有的时候下的结论是很可怕的，很伤人的。这是以利法这是比勒达需要学习的。但是呢，神仍然用他们做工具，最主要就是来对付约伯，来制作他约伯是神手中的那个杰作，只要在他身上有一个荣耀的那个结局要把它制作成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神允许这些事情来发生当然当我们了解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是突然的，因为神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个结局，一个荣耀的结局，他要制作我们。好，这是第二点，我们从以利法跟比勒达身上所看见的。第三点，我们看见的以利法呢，我们上次提到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借着那个他在他那神秘的经历里面来认识神事实上这是好的这并不是说完全不对，这是好的但是常常我们的属灵的经历有限所以当我们解释的时候呢，就容易以偏概全这就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许多人因为经历不同，我们的解释不同，结果呢，我们反而造成了分裂这就是以经历来解释的，常常以偏概全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解释我们的经历，但你用神的，你用自己的经历来解释神的话呢，常常是以偏概全的所以如果以经历做我们所讲论的根基的话呢，那常常是不稳固不持久的这是我们在以利法身上所看见，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有神秘的经历。但是比勒达呢，就是另外一种了他是一个所谓的传统主义者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呢？你来看一看第八章的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出来，那边特别提到他说请你拷问前代特别讲到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很注重从前人的那些所讲的话从前那边的人来学习这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要晓得一点，就是第八章第九节给我们看见他把他自己限制在传统中了第八章第九节他限制了他自己，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换句话说，他不觉得他可以有更高的看见启示跟亮光，他把他自己限制在传统的里面了然后你继续读第十节的话呢，你就发觉第十节讲的，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 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就是如果我们太过依靠传统呢，就容易有束缚，就没有办法得到启示跟亮光了，所以这一点呢，是一个传统的主义者常常缺少的，本来传统有它的价值，因为传统是讲到知识经历的那个累积，所以的确是有它的价值在，但是呢，如果我们缺少启示，传统就常常变成我们进步的拦阻，而且常常成了我们的束缚，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会因着传统而废弃了神的诫命，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那你特别提到有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都是很注重传统的他们从耶路撒冷来见主耶稣对主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犯了古人的遗传，这是他们的传统，犯了古人的遗传，为什么？因为他吃饭不洗手。但是主耶稣呢马上要回答他说，为什么因你们的遗传，就因你们的传统，你们却犯神的诫命？你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着遵守传统呢，可能反而犯了神的诫命所以主耶稣特别举的例子他说神的话是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治死他们，但是你们呢倒说无论什么人只要对父母说我把我所当的奉献你的呢已经奉献给神了，他就不需要再孝敬父母。你看，这就是一个人遵守传统遗传过分了以后呢，他废弃了神的诫命所以传统有它的优点，但是传统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拦阻成为我们的束缚传统可能呢甚至废了神的诫命好的而且是优良的传统是从神的话来的但是呢，即使你要遵守从神话来的传统呢，我们还是需要在灵里面来持守否则可能就变成了一个遗文的旧样，而不是在灵里面的那个新样来守着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事实上我们可以在灵里面得到启示和亮光我们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换句话说，我们不废弃传统，优良的传统，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持守。可是呢，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旧的传统的上面可以看得更清楚。当我们得到启示和亮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而且更自由而不是被传统束缚。所以传统主义者呢，有的时候太过于持守传统一方面你可能废掉了神的诫命，一方面即使是对的传统呢，你也必须要在灵里面来持守，而且你要相信，就是说神可以今天给我们站在旧有的传统的根基上得到更深的启示跟亮光，使我们看得更清楚，使我们在灵里面更自由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对这个彼得达关于这个传统主义这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的认识好，我们在这里再借着第八章，就是彼得达第一次的讲话我们对彼得达有这三点的认识，一个是他是一个知识丰富的人一个是他是一个心思型的人一个是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那他能够帮助约伯吗？我们知道不行，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约伯第一次对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你会发觉当约伯回答彼得达的时候，就在第九章跟第十章的时候呢，他显出他惊人的知识，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我们可以看几处圣经来看第九章的第五节第六节他讲到神发怒 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它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所以你看见他讲到地的时候呢，他是很有知识的。但是不仅如此，他还讲到天，哦，第九章的第七节，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所以你看见他不仅对地很清楚，他对天也清楚。换句话，他对天文地理他都很清楚，他里面满了知识啊。不仅如此，你看第十章的第八节开始啊，他讲到他的受造，所以他对受造的知识他也很清楚。他说：“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揣泥一样。”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知道他这里所讲的这些话啊，都有科学的根据的啊。讲到他对他的受造是非常的清楚的啊。然后他说第十节，你不是第十一节，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和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充满了知识啊，他不但知道天文，也知道地理，他也知道他有关他自己的受造啊。所以他的知识比比勒达更丰富啊。所以是在这里，他第一点我们看见约伯的知识。第二点呢，我们看见不仅比勒达善于思考，约伯也很会善于思考啊。首先你看第九章的第二节，他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只能成为义呢。”换句话说，他同意啊比勒达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那个中心思想的确神是公义的啊，神是赏赐义人啊，惩罚恶人的啊。但是呢，他另外一方面他觉得彼得达讲的话是对的，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承认他的受苦与罪无关，与罪有关。你看第九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啊，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就回答神啊，怎敢选择言语与神辩论呢？十五节，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他审判我的恳求。所以他觉得他是有，他仍然坚持他的义，他不觉得他这次受苦是因着犯罪的缘故。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找不到他受苦的原因，这就带给他很困惑了。所以一方面他觉得比勒达所讲的话是对的，神是的确是公义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觉得就是说他不能同意的，就是说呢，他坚持他的义，他不觉得他这次受苦跟罪有关。所以在这两点上呢，他没有办法平衡，所以他就产生了很大的困惑啊。所以他的心思呢，因着困惑的缘故呢，就误会了神啊。所以你看见第九章的第四节啊，他承认向神刚硬不可能亨通的。他讲到神心里有智慧，且有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所以他很清楚啊。第九章第十节，他也很清楚知道啊，神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啊。好，第九章的第二十节啊，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所以他仍然坚持他自己的公义，这是约伯的反应。好，第九章三十三节，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招按手。换句话说呢，当他在这困惑的时候呢，他盼望有一个中保能够为他辩论。 第十章第一节就讲到他里面真是满了苦恼，因为满了困惑嘛。他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所以他实在是非常的困惑又痛苦，所以他也落在传统束缚的里面，而没有启示跟光亮，他被捆绑住了，所以他误会神了。譬如说我们来看第九章十六节，他也落在那个传统主义里面了。他说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即使神回答他，他说我也不相信。所以他落在一种传统的束缚里面。第九章十八节，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到时我满心苦恼。所以他觉得他不但不相信，他也觉得神不容他喘一口气，所以他误会神了你看九章二十二节，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所以他误会神二十三节呢讲的也是很可怕的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戏笑无辜的人遇难。这他讲的神在戏笑九章二十四节，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换句话说，把世界交在这恶人的手中，世界的审判官的脸被蒙蔽，是神做的。你看，他是落在了那个传统的束缚里面，没有亮光，没有启示十章三节，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寂寞，这是你以为美吗？你看他在质问神了好，第十章十一节，第十章十一节等一下，我看一下十七节，我们看十七节好了。你从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所以他觉得神在攻击他所以你看见他一方面是很有也满了知识一方面他的心思呢，因着没有办法明白，所以他困惑，就落在传统的主义里面，他开始质问神，误会神。但是呢，约伯有个好处这是他跟他的朋友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朋友的眼睛一直注意在他跟他犯罪这件事情上面，但约伯在不懂的时候他也会误会神，但是他常常呢就抬起头来直接向神面对说话，虽然有些话是很不得体的话，但是当他在仰望神的时候呢，不知不觉你知道开始有了启示亮光虽然不多，但是呢启示的亮光也开始落在他的身上所以偶然他讲话的时候会有亮光出现。譬如说第十章十二节，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所以他知道神在恩待他只是他不明白所以到了十三节，他说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这些事情就讲了神怎么制作他但是神呢是把生命和慈爱赐给他所以这些就是约伯在第一次对比勒达说话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所以你又发觉很奇妙，就是说当比勒达讲到知识的时候，约伯也提到他的知识，丝毫不输给他比勒达是一个心思很细的人，他会分析，他会归纳，他会下结论，约伯也会比勒达是一个传统人，他受束缚，约伯也在传统中受束缚，不认识神但是呢因着他的心向着神是真诚所以不知不觉在辩论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亮光出现为他之后遇见神做预备好，在经过这些事情，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今天十八章，我们看到比勒达今天 对我们，就对约伯所说的话，这是比勒达听到了他们前面的第一轮的对话之后呢，他对约伯的反应啊，这是十八章所看见的。十八章大概可以分成两段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比勒达是被约伯的话真的激动了。所以他就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就斥责约伯。那第二段呢，就从十八章的五节到二十一节呢，他就加重对约伯的攻击了，也是说到恶人的结局。所以你记得啊，第一次以利法在说话的时候，在第二阶段的说话，就是我们前面所读到的啊，就是第十五章那边所讲到的时候，他也是讲着讲着呢，他就开始讲到恶人的结局啊，就是约伯，如果你不悔改了，这就是你的结局。你会发觉呢，比勒达呢到了十八章也是这个样子啊，当他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讲不过约伯的时候呢，他就把恶人的结局摆出来啊，让约伯看看，你不悔改，这就是你的结局。所以他加重说到恶人的结局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十八章的二节，第二节啊，这是比勒达对约伯所说的话。他说：“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建议约伯好好的思考啊，不要呢。不经过大脑就说话，他在讲约伯了，啊，但是他自己啊，很奇妙，他自己因为受传统的影响，所以因为他没有新的启示跟亮光呢，没有新的看见，啊，所以他，你如果读第十八章的时候，他事实上没有新的内容，只是重复并且加强以前所说的话。哦，这就是一个人落在传统的里面的心思所造成的。那如果我们一直被传统束缚的话呢，我们没有新的亮光的，我们讲的话呢还是重复，只是加重而已。哦，这就是比勒达自己所说的话，但是呢他还要约伯好好去思考，但他自己却没有新的看见。哦，好，到第十八章第十八章三节呢，你看他的话就很重了。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啊，他觉得约伯认为他们是畜生。那他这个话是从哪来的？因为他是一个很会思考的人，他的话是从哪来的？我们必须要来看啊。那是在第十六章的第九节，看一下。十六章的第九节，那是约伯在回答。就是以利法的话的时候特别讲到的啊，或是这样啊，我们先来看这里好了，我们先来看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啊，这样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先来看十二章的第七节第八节啊，你且问走兽，这是约伯的回答啊，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其实约伯当时讲的时候并没有恶意啊，但约伯叫他们去问走兽，问这些飞鸟，问鱼啊。比勒达是一个很会思想的，你知道，有的人太会思想的人，常常把人家的话延伸了，人家没有这个意思呢，他把他想的更多了。他认为呢，你把我们当成畜生，所以他就说，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为污秽呢？你这老鹿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起磐石，挪开原处吗？他这句为什么他要这么讲？他为什么说你这老鹿将自己撕裂的？他是一个很会思想的人，所以我们特别要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你看一下第十六章第九节，这是约伯的话，他说：“主发怒撕裂我， 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约伯觉得是神发怒撕裂我，但是彼得他说呢，你这老路将自己撕裂，是你自己撕裂你自己。好，接下来他说，难道大地为你建器，磐石挪开原处吗？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也是有根据的。好，你看一下第十四章十八节跟十九节，十四章十八十九节，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你看他是引这句话啊，水流消磨石头，所留意的洗去地上的尘土，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这是约伯对神所说的话啊。现在彼得达就用了这句话来说，你这老路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要为你建器吗？因为他刚才讲大地建器啊，磐石难道挪开原处吗？啊，换句话说，彼得达在对这里对约伯说啊，难道神要为你的缘故啊，把整个大地为你改变吗？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彼勒达是一个心思很细的人，同时也是落在传统里面的，他很会听约伯的话加以引申，然后来反驳约伯。好，然后他在第十八章的第五第六节，他特别讲到他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通常一个心思型的人，一个重理智人，他们很喜欢讲什么呢？就讲智慧跟亮光。虽然彼得达自己没有，但是喜欢讲智慧跟亮光。所以他说约伯这个恶人没有光，所以看不见。那结果是什么呢？就十八章的第七第八节就讲到他要被，他说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他讲约伯就是说，因为你里面没有光，所以你迟早要被你自己绊倒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走在残忍的网罗上所以约伯呢，因为没有亮光，没有启示，没有智慧，所以会被自己绊倒，会落在网罗的里面。然后他接着呢，就暗示约伯十六章的十八章的十六到十九节，你可以看见他讲了他下边他的根本要枯干，或者他的根要枯干，那上边他的枝子呢要被剪除，他就讲了约伯所以讲的话是很狠的。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他必从光中被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这话很重的所以他就暗示约伯，意思就是说呢这是恶人的结局，如果你不悔改，这是你的结局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心思没有被更新的时候下的结论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的心思需要十字架来对付的所以彼得达因为没有新的启示跟亮光没有新的见解，也因为约伯不听他的劝诫，不肯悔改所以加重对约伯的控诉所以这是在十八章里面我们特别看见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做个总结第一个，我们讲到知识必须要在生命里面，因为彼得达是一个有知识的人，约伯也是很有知识的人，我们可能也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但知识必须在生命的里面，知识跟生命是不能分开的如果我们只是有头脑的知识，而没有在心，知识不是在心里面 啊，不是在生命的里面呢，这知识是相当危险的啊。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呢又要加上知识，所以这里有知识啊。好，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在原文就是加上爱，没有后面那个众人的心啊。所以有了爱弟兄的心呢，要继续把爱加上去。所以你看知识到最后赢的，如果正确的知识呢，到最后呢是带下爱来，因为唯有爱能够造就人啊。所以你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它是从信心开始的啊。所以真实的信心呢，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啊，就是产生德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而且这个相信带下对神的顺服的话呢，在我们的生活上一定有改变啊，那是德性。但是有了德性之后呢，那接下来他就要加重知识了啊。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有了知识常常没有节制，就自高自大。但有了知识以后呢，加上节制呢啊，就不容易啊，就落在自高自大的里面。但是节制呢常常不容易培养，对不对？所以这里就需要忍耐了啊。有了忍耐呢，就带下了什么前进。换句话，忍耐的结果就是一个，就有了因着敬畏神而有的敬虔的态度跟生活了，最后就是爱弟兄的心，然后再加上爱，所以你看这个知识是必须在生命里面，而且呢不断的成长，到最后就带下了爱，因为只有爱能够造就人，这个样子呢，他说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充充足足的啊，有这几样啊，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能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在知识上面，我们这一点我们需要特别晓得的。那在心思上面，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啊，心思需要更新变化啊，那这个是从奉献来的，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啊，只有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啊，然后我们开始心思就更新而变化啊，带下来是耶稣基督的心思，因为耶稣基督的心思就是一个道空的心思啊，不以自己为有。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主是柔和谦卑啊？为什么谦卑的生命不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天然人没有谦卑的，因为真正的谦卑是有的人，他倒空了啊，才叫做谦卑。我们的主本有神的形象啊，本有神的荣耀啊，本有神的智慧全能，但他把这些全部倒空，降卑他的自己成为奴仆，这是谦卑。我们里面本来就没有荣耀，本来就没有智慧，本来就没有尊贵啊，但是我们还以为有。所以我们这个人呢，不可能谦卑的。所以谦卑不在我们的里面，谦卑是在基督的灵里面，所以这个是需要施加在我们身上做工，只有借着不断的倒空、降卑，而且顺服，像主一样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我们只有不断的把自己倒空呢，向着自己死，让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彰显，那才是谦卑。所以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需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第三点我们特别讲到就是传统， 所以我们常常把古人的遗传啊，跟神话语里面那真实的那个传统，我们把它混在一起啊。所以古人的遗传是为着解释神话语里面那个真实优良的传统所加上的啊。古人的传统呢，常常废弃神的诫命，但是即使神话语里面所教导我们那个正确那个优良的传统呢，我们也需要在灵里面持守啊。所以借着约伯这三个朋友啊，神做他们使用他们做工具来制作约伯，使约伯的本性呢就开始被暴露出来啊。约伯原来的谦卑是人性里面的谦卑，那个需要破碎。当他自己完全被暴露的时候，他就发觉了，他这个人遇见了神以后，他只能够俯伏啊，在灰尘中里懊悔。之前他可以跟神去辩论，但是现在他降卑了啊，他在灰尘中，在炉灰中懊悔，他认识了自己。这个认识了自己是他认识神的第一步啊。所以盼望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不但开始认识约伯的朋友，我们也认识约伯，我们也开始认识自己啊。然后我们就学习能够在这条路上呢，我们被暴露的时候，我们能够降卑啊，认识自己的本相，我们也开始来学习认识神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啊。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我还是盼望啊，我们有一些祷告，好吗？我是，